我这个每次一上来想起世乐，告诉我到这儿话筒哪里近一点，想最近一点经历吧，我相信有一部分是为了教会的，所以是在这里见证一点在主里边的经历，在 Kansas 住了这么久啊，已经习惯了 Kansas 的公共交通，没有办法依赖啊，外地来的你要租车，在当地的甭管去哪儿，你也不用想公共交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到了其他的城市，觉得公共交通是那么发达，那么可靠，有的时候像亚特兰大、像纽约、DC 啊，公共交通都很好。然后最近有一个机会去多伦多出差，多伦多的公共交通也很好。到那儿下了飞机之后，在一个站台出口的地方就有地铁。我坐地铁有一站，一直坐到这个地方就叫 Union Station， 也有个 Union Station。Union Station 很大，在里边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出来，然后走那么十几分钟就到了我住的地方，所以觉得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然后这次出差呢，因为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星期天，4月19号，所以那个主日我不在弟兄姐妹当中，现在补一个假。4月19号回来，我想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加拿大回美国有一个事情呢，大家可能知道，非常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要在加拿大要先过海关的，就是美国的海关设在加拿大，所以你要回美国的话，要坐飞机，你要除了安检，还要过海关，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考虑上，要特别的多留一点时间，所以我多留出来一点时间，觉得说，因为过海关有的时候会等很久。我有一次过海关的时候，前面一个人在那儿，有那个移民官挡住那个人，谈了十几分钟，最后让他回去了。所以我想要早一点起来，早上，因为我就早上起来赶飞机，我想。很简单嘛，因为来的时候坐过公共交通，拿着行李又到了 Union Station。进去之后发现，说这个 Union Station 说今天的地铁停运了。那天星期天，当然可能不是为我停运的，但也许是为了我这个经历，他星期天是开的，但是就那一天停了。我想我也人生地不熟的，还好旁边有一个站着一个人，是个保安在那儿值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值班，反正地铁停了他还在那儿。他说地铁停了你可以坐公共汽车，有一个公共汽车叫407，你就可以到机场的。我说公共汽车站在哪儿？他说你这个 Union Station 很大嘛，他说到那一边，那我就去呗，就去公共汽车站，实际上是这边，说错了，到公共汽车站那就好了，到407，到那一看有卖票的地方，我也有点经验可以买票，把票买了，然后就开始找这个407的停车点，找遍了没找着，然后就有人在那儿就看当地人，我就问他，我说407在哪？他说不在这儿，那边还有个这个公共汽车站，去那儿走也不远，就走过去了。走去之后，去也找不着，还好那儿有值班的，我就问里边值班的人，值班的人拿我票看了一下，说你这个票不是我们公司的，所以是买票买错了。另外呢，407也不在这儿。他说我去给你，显然他也不知道在哪儿。他说我到后边给你问一下，然后看407是怎么去机场。我想多伦多嘛，公共交通可以依靠，就等着他后来问完出来了，跟我说你要去407那个车站呢，需要坐地铁的。但是今天星期天呢，地铁要到8点才开，我的飞机8点多就起飞了。我说这显然不行了，那很简单，就叫个车嘛，对吧？我说叫 Uber 吧，那就叫 Uber， 只能叫 Uber 了。到这里还很简单，我还没有慌，还没有开始小跑。叫 Uber 还好，因为我已经出了美国了，我的手机没有信号，这是要命的事情。有 T-Mobile service 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庆幸啊，我不是 T-Mobile。没有信号，但是还好他那里边有 WiFi， 我就 WiFi 接上叫了个车，然后问里边工作人员说这个地址是什么，他说这是81 Bay Street， 我就按这个地址叫了个车。我想还有中间有些细节我不讲了，因为一出来 想 confirm 的时候 WiFi 没有了，没法 confirm， 又回去，反正回去我就叫了 confirm 了。他告诉我，他说你要怎么走，然后前面走左转，反正他给我一个 instruction， 说你出去之后那个地方就叫 81 Bay Street， 我叫好车，然后按下去 confirm， 剩下的就不知道了，因为就是聋子瞎子一样了，我手机没信号，然后就按照他说的走，走过去一看，一推那个门，门是关着的，星期天嘛，然后我就又往前走，反正走到后来出来了。我出来一看就知道麻烦了，因为出来一看那个是 York Street， 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 York Street 和 Bay Street 正好是在相反的方向。这个时候如果手机有信号什么也好办啊，但是我也联系不到我叫的车，我可能也能找到那边去，但是我去的时候那个车还会不会在呢？但你想一个 Uber 到那儿之后他找不着我，他不会在那死等的。这时我确实有点慌了，说主啊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是我就到处看呢，啊，看到一个旁边正好有又看到一个保安在旁边一个广场上在那站着，我就问他，我是希望他，我想可能他能帮到我，我至少他可以联系 Uber 嘛，然后告诉那个司机啊我不在那里。结果他说他告诉我怎么去那个地方 81 Bay Street， 他说这儿不是，我说我知道，但是那个不现实，我不可能去的，我去了那儿再找不着那个司机，我也没法在那儿叫车。他说要不这样，他说我这个 building 里边有 WiFi， 所以我就进到他那个 building 里边，打开一连上手机才发现那个 Uber driver 那个 Uber 司机呢正好给我 text 了，说他已经到了，到另外一个地方了，还好我说你能不能到这儿来接我，他就来了。所以我讲这个这些细节呢，其实是让大家了解这个背景啊。然后还好他就来找过来，坐上 Uber 啊，然后去了机场。我是想在这个事情，我在原来打算的时候，我觉得想得很周到了啊。然后提前，因为最难的是要到了机场怎么办。结果那天到了机场之后畅通无阻，也没用排队，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那个 officer 给我照了一个照片说 you're done， 就过去了，所以后边很顺利。我想这个事情本身，我想在这里边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以为很顺利没有问题的一个事情恰恰出了问题啊，我以为想得很周全恰恰漏掉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本来我不这么打算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在 hotel 叫一个 Uber 从那儿去机场也没有问题啊。但是觉得多伦多嘛，公共交通嘛，对不对，好好享受一下。但是后边我认为很麻烦的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这可能我们生活就是这样哈，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想在这个事情上啊，这当然是个小事情哦，但是我想神到底是我让我碰上这个事情，当时我确实很紧张啊，尤其是在一个地方啊，手机相当于废了一样，然后你又没法叫车，然后那个飞机是不等人的，还要过海关，所有的这些事情你现在觉得没有主意了。但是后来发现那个人站在那儿，他帮了我，把我叫到那个 building 里边去，有 WiFi， 我其实后来发现他是在里边值班的啊，他并不是在外边的。但是我想在我觉得没有主意确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哎，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你可以说是偶然，但是借着这个事情神让我看见说，哎，是有一个出路，他在那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可能想出来透口气还是怎么样。然后因为他跟我讲完了，他一直坐在里边没再出来，一直到我走他就没再出来。如果他不出来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但是还是平平安安回来了那一天。所以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想前想后有漏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不完全其实在我们作为一个聚会，在一个整体里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但是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一起交通，就在这个不完全加在一起呢就相对完全一点就像今天下午要有同工会，我们就一起交通神家里的事情，我想不到的你可能想到这一个漏掉的那一个可以能补上。这就是我们一起在同工会，有的时候 我去其他教会也碰到过，有弟兄讲说，同会啊，还有一些事情啊，好像在浪费时间。同会结束了之后，好像什么决定也没有。但是其实大家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就是一个收获。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从不完全向着完全来走，这是不完全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这个当时，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血压升高啊，心跳肯定是加快了。我想神借着这个事情，您到底是跟我说什么？其实神是在这个事情上敲打我一下，因为细节我就不太讲了，因为在这个我去这个出差这个事情上呢，发生了一点点事情是让我有点飘飘然的，然后神就敲打，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不在你的手里边，哪怕就是你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从这儿到机场这段路呢，不是因为我刚才为什么在这儿走来走去，我的 hotel 在那个地方，我去找车站，等我找到那个最后发现那个车站不是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我住的地方很远了，也就是说告诉大家说。我不可能再走回去，再去 hotel 那个地方，因为 hotel 有 WiFi 嘛，我不可能再走回去叫车的，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我想神借这个事情敲打我一下，觉得说，你认为，包括你在人面前蒙恩，这都是神的恩典。你以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神如果不介入，很可能出问题是你一点不是个 surprise。但是只有神介入，我们是需要神的。因为在我前几年得过一次急性胰腺炎，后边翻译的姐妹啊 ，acute pancreatitis。我得过急性胰腺炎，那个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有多严重，住院了。但是懂医的弟兄后来告诉我说，这可以很严重的，有一半的概率这个是下不来的，就是这个命会就是没命的。还好我不是那种情况，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但是后来想起来，我也觉得说，好像是外面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风暴，但是呢，自己好像在一个房间里边安安稳稳的啊，我倒没有那么恐慌，因为不知道嘛。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一首歌叫做《我时刻需要你》，我们诗歌本上571首，对我就很有帮助。其实我们是需要主。在那个危险的难处的时候需要主，那在平平常常觉得你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你已经计划好了一件事情，很稳妥一件事情，你需不需要主呢？也需要主。所以说那首歌就又回来了，我时刻需要主。我想这是我今天就是见证，就这三个事情啊，一个是我们的不完全，第二个呢就是神借这个事情敲打我一下，让我在这个更靠近神。第三个就是我们时刻需要主，不论是在我们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知道我们需要主，因为自己不行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很稳妥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需要主。我们就一起来唱一首也唱一下这个诗歌571首我时刻需要你。
谢主，OK， 我刚才郑副总的见证，对，我们时刻都需要主。在国内还没有郑副说的，提摩本还挺好用，你就用低速就好，高速它是有几个 G 的 free 的，所以，你想看美国的弟兄姊妹的，WhatsApp 或者 Line， 你不能用 WiFi， 用 WiFi 你什么也看不到，你只能用我们那个 T-Mobile 提供的这个低速的这些，我能看到弟兄姊妹的信息。感谢主，我回去也是很多自己的事， 如果没有神，真的 我自己都找不着头绪，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就是靠着神带领哈，让我心能够平静，才带领我一步步的向前走。我今天想见证的不是这个，我想见证的是我弟弟的事。我想这一年我弟弟是去年五月份做的手术，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年来弟兄姊妹真的一直在为他祷告，也为他的疾病，也为他属灵的生命，也预备我这一年来我怎么跟他来分享神的恩典，跟他分享福音。那我弟弟也是从小因为娇惯了，所以我们俩一沟通他肯定跟我发火，但是感谢神这次我陪弟弟就是包括到上海看病，在包括在青岛这一切的事由的时候，他没有从来没说个不字，他从内心他知道特别是我母亲在最后生病的时候是住在了一个青岛，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一户一体的一个养老院，所以他知道当信主的人他的心是好的，他这点他是很明白。他到现在尽管没有完全相信，还没做决志，但是他心里没有拒绝，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祷告。他现在是一年了，跟癌症指标又开始回升，我想神有他对他的旨意，那不管他能活多久，我真的从心里希望他的能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我就是不管是从在青岛的肿瘤医院，那还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医院，到上海的肿瘤医院，在上海陪他去了两家医院，但是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在那里真的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常说感激的人多，真是在那医院里比那人要多得多，大家就是我看到的是大家求生的欲望，但是大家就是在这种求生欲望的驱动下，因为人很多，所以大家就是都不平安，不管任何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插队或者是怎么，其实都有号的，大家就会吵起来，就会那种拥在医生那个就诊的门外面，你知道互相的那种大声的呵斥也好，互相的指责也好，真是在那是很常见的，这是等于是我走了三个医院吧，就是这种状况。那我从这三周都在中国，我看到因为我已经七年没回去了，那我看到的情况是年轻人要不就躺平，要不然就是很忙，忙到什么都没有。我基本上我的同学的孩子基本上三分之二都三十五六都没有结婚不说，孩子更不用说了，结婚的也没有，就是他们那种心理就是给人感觉除了浮躁就是那种样，中国叫内卷也好怎么也好，这种样的。年长的呢就是健康，就是为了健康可以听所有不同样的声音，按照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就是到了一种极致，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所有的人当没有信仰的时候他们是一样的，不管焦虑在什么点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其实让我更想到就是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家里在国内都有亲人，其实不仅仅就算是国内没有，我们在美国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我们华人，也许很多的人我们并不了解，当面对疾病当面对工作压力等等生活的压力，我们看不到希望，这种看不到希望就引起的人的各种样的反应。其实我是觉得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与怜悯，我们到底该做什么。真的我以前跟我弟弟我不太敢那种样说，一说他会 冲我发火或者反驳。那借着这一次，我不管是陪他去上海，我在火车站，在火车上，在旅馆，在包括我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先暂时安葬在地下的时候，我与他们还有我全家人的分享，包括我跟我同学的最后的分享，我想我真的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你给我力量，让我勇敢的能说出来。所以感谢神，这次不管怎么样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求神真的开这个路，让我们都勇敢的说出去，让这些人能够得到福音。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得到，我们在享受其中，我们并没想到看到其他人这种样的这种状态。我去办很多事，其实不仅仅医院，就是社会上这些好多的事情，在这些政府部门或在哪，大家那种心情那种全都是这样。所以真是求神怜悯，我就想说的是求神让我们真是勇敢地说出去。我们不管在这世上能活60岁、80岁甚至100岁，真是在神看都是转眼一瞬间。求神真是让我们得到心里那永远的那种安宁，永远的平安。就像那个马太福音28章最后19和20节说的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去广传福音。求神真是怜悯，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是出差到哪里或者是回国探亲，都能有这样的心智来做这一切。我就分享这个，感谢神。
感谢主。我在分享见证之前，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正副弟兄和顾杰，他刚才的分享。其实从正副弟兄刚才的分享，我在那坐的，我仔细的听，还有一件事，神从不误事。感谢主，他信靠他，他不会误事。你看，虽然那个地铁给因为正副的原因关了，但是呢，那个警察那个值班的门打开了，然后海关敞开了。其实你看，那个门关上，他必有门开，不会误事。感谢主呀。也感谢主给真父弟兄的智慧，他知道这儿弄弄 WiFi。 要是我前几年，我可能跑步去那个机场了，我不一定赶得上呀。那个顾军的这个祷告，我因为顾杰这些经历我都在其中呀。最近呢有一个指标，就是一个癌的一个标记的指标有升高，做了一个 CT 以后看到好像有淋巴结，有转移的淋巴结开始增长呀，这样就吻合他的疾病可能在复发。他自己这结果他都看到了呀。作为人，我们想当知道自己治疗一个癌症的病复发以后，我想那个心情非常的沉重。我看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给他分享了一段这个激励的话呀。我就跟他讲，我说知道这个结果呢对你的影响肯定是有情绪上的负面，但我在想说的是已经赚了。因为他去年到现在如果没有机会这个手术的话，他现在人估计已经不在了。说他自己也说已经赚了呀。我也跟他说，当我女儿不在的时候，我在想我已经赚了很多，我也就赚了，并且我信我主救了我，就让我真的是让我赚大了。我说不但现在赚，我们今后还要赚得更多。我就开始给他讲下面的话。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寿命有的长有的短，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寿命来衡量人生的意义的话，那好像只有超过100岁的好像更有意义，那我们都没有意义。我说正不是，因为神他给我们在永恒里比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意义。我跟他分享的这个，那我就说我自己的经历，我说如果主现在要把我接去的话，我一点都不遗憾，也没有忧虑，因为我知道神他会给我预备一切，也会给顾杰预备一切。所以我就鼓励他，我就说顾军不要灰心，后面的仗我们一起来打，哥和姐呢期待你也能相信神。我们虽然在世界短暂，但是 我们在那美好的国度，我们会有在永恒里相聚的那一天，那将是美好的，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睡去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桎梏和枷锁。愿神赐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这是我给他的分享。另外也主感动我，在他不知道有多久，我想我们经常跟他联系，那个基要真理的内容我想跟他分享。主，真是让神的话语能够触动到他。那现在开始我的见证，请弟兄帮我打一下我那个英文的那个文件。不是报告，是呀，对，是这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同工会我们也都分享，今年呢我们教会我们的看见是青少年的这个事工，因为很多的原因了，我们教会现在我们看到青少年就是 young adults 还 youth 比较少，但是呢这就是今年我们的意向，是也是重要的事工之一。所以呢跟同工会还有带领的弟兄们一起，我们今年看见要在这个青年事工上呢，就是求神给我们开路呀，我们有这个寻求。那当然我们寻求完了呢，我们要行动，这是我们要行，一定是要行，我们不能说交给神你看着办吧，我们一定说从神这个寻求，得着智慧，得着方向，我们要按神的话去行。这就是今年，那由此呢我们就是有感动，我们寻求说为这个 young adults 我们有一个这个湖边的一个 fellowship， 我们有这么一个聚会。但是呢这个聚会没想到的是，哦，让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经历了很多，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件事上再一次印证了刚才跟真父弟兄分享的其实很像的，就是神从不误事。我们时间定在4月18号，一切都定好了，突然有一天在那个父母组有位姊妹提醒说，哎，那个地方刮飓风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那是刚刚他发这个消息是昨天发生的事。哇，我一说那就是本周之内的事，那是大概是主日下午是傍晚飓风。我们的这个聚会呢是在就是同一周的周六，也就是一共是5天的时间，严格的说。我一看这个都安排好了，那怎么办？我就第二天我就开车过去了。开车过去以后，那个景象让我比较震撼。请下一页呀，谢谢。哎呀，那个景象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开车我就在高速没有阻拦，当我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前面那个警灯就在那闪，我以为从旁边绕一绕，警察把我拦住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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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not pass， 他说这个地方已经 block 了，因为那个路很危险。我在路上我就看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景象，警察把我拦住，就是通常经常走的那条路，那条55 mile 的一条乡间高速，就拦住了不让我过，他给我解释那边。那我就最担心，我说 Sir， 我说 We will have a gathering outdoor fellowship， 我就把那个时间告诉他，我说你觉得这个时间可以吗？他说不一定，他说那个 officer 非常好，他就拿起电话给那个 outdoor 那个 park 什么那个 wildlife 打了个电话，问他说看了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我看到了这个景象，我当时我的信心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呢我就也没有敢讲，怕干扰这些年轻人，也干扰这些要参与的同工，我就没讲这件事。我就一直在祷告当中，在寻求。到了，这是我周二去，我到了周四，我又开车，我再去看一看。周四，因为这马上就要买一些东西，要准备这个 fellowship 呀，不是人去了就好，还有很多的准备。我周四开车又去了，那个路上拦着一个牌子，那个字写的什么，那个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拦住了就是不让走的那个意思。但是我开着车能绕过去，绕过去以后比原来走的远了一些，又一辆闪着不同的灯，这次是施工，就是那种施工的灯， 在那闪闪的亮，把我又一次拦住了。我就问，我说这个没有看到警察？他说是没有警察，但是有我们。我说你在拦我们干嘛？他说我们要清理这后边这一段路，我们还没有清理，路上有一些那个风碎片呀、啊、什么的，很危险。说，我说那我说 Sir， 你什么时候能 finish 这个 job？ 他说 Yeah， I think we should finish by noon。 By noon， 这是周四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天，周四那一天下午又有风，有大风，有暴风，大家都哦，那是周五了，对不起，那是周五的时间。我看啊，我别弄错了。哎，我周四去的，周四去了以后，他说到我们能干完，不对，我说错了，那是周五的早晨，周五的早晨我去的呀。去了以后就是发生了这个情形，那下午又刮风，我就想他们能做完吗？我就想做不完的话，明天还是过不去。哇，我就啊，那时候那个心情就是已经安排的通知都发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挑战，对信心是一个挑战。我就说神呐、啊，如果你要成就这个事的话，就是我也相信你一定不会误事的。我们就把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就交在你的手中。周五一早我就去，回来以后就跟同工配搭的同工说，我们靠着信心就预备，我就直接从那儿就开到那个 Sam's Club， 我就去准备买 barbecue 的肉啊，买这些准备着户外的这些食品，我就买了一车，就买好，我们就靠着信心往前走。第二天其实还有点疑惑，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呢，我就去的特别早，我们定的是11点，我就特别早去了，8点多，因为我头周五的时候我就把它都烤好，都准备好，预热的一些准备都做好，周我怕万一有变化，我还查了一些其他的公园要有没有备份的计划，赶紧通知。结果呢，我出了那个255街，就是那个高速的出口，就是往湖边去的那个路。一出去以后，我看到那个景象，我就眼泪就下来了。原来就在我刚出高速往右要去湖边那个路，有一个障，一个路障，就是那个我要蹭着边才能过去，那个路障被挪开，放在了路边的沟里边，放倒，那个路通开了。我一看，我说主啊，你真是不误事，你把这个路障给拿开了，这真是神的作为，他把通向那个 shelter 的那个最后那个障碍给拿开。我就拉着一车上的东西，我就一路开过去，那就看到了右上角那个景象，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开放的，并且呢还有一位那个在那一个工人在那里清理的工人过来，给我就特别祝福那种分享，我特别感动，然后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说快点就过来吧，大家都这样的过一下，后边就发生了这些。那这件事就是看到神他不误事，他在这个飓风当中，神真是掌权的。你按说只有4-5天的时间，从封锁到清理到开放，不是个很容易的事，那个损毁坏还是蛮严重的，我看到的呀，那个风也蛮大的。感谢主，那天神就祝福我们有这么一个 fellowship， 这是让我们真是借着这件事，这个信心真是大增。我自己尤其是我去了几次，我前后对比，我得着的这个对我信心的提升特别的大。我们仰望神，祷告神，神从来不误事，我们按神的心意求，他真的会成就。那天我们就天气也不热，我们就特别的美好的有一个聚会。那既然是为 Young Adults 进行的这么一个 Lakeside 这个 Fellowship， 那天也感谢主，这些年轻人也站起来，因为我们去服侍他们，是我们不是站在前面，我们是让他们站在前面，我们在后边给他们预备啊，做这些后勤。结果呢，就有这么几位的同工，有第一次带领诗歌的，有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就主持宣告这些，告诉提醒，就作为 leader 这样的一个训练。哇，那天感谢主，他带领从头到尾非常美好的一个，所以那天我们看到了有我们认识的 还有我们不认识的一些年轻人都在一起。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唱诗的时候，竟然这些年轻人我们从来没见过，唱起那些诗歌来比我们还唱得更熟练，因为我们选的是英文的歌曲，真是美好的机会，感谢主呀。那从这件事我得着的是，下一篇请我放一下，想起了神与我们立的盟约，神让我们在盟约中能够守约跟随他，神让我们在盟约中信心不要丧失。当那天我看到那个路障挪开的时候，看到那个洁净的 shelter， 看到后边这美好的聚会的时候，真的是我仿佛看到了神与我们立约的这个彩虹。这个彩虹是一个印记，神的约从来不会落空，神的信实从来不会落空。感谢我们的主，愿神借着这次的聚会，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我们仰望神的心更加的坚定。神从来不落空，神让跟随他的人从来不会空跑。感谢赞美主。
把我吹上。这个我不是见证，只是能够大家互相勉励吧，互相勉励。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擘饼纪念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在擘饼之前，我的心里都非常感谢主，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也蒙恩典。这个 Sarah 叫我做个见证，这次在大陆拉肚子的事，今天唱到的诗，神不误事，确实不误事。我说那个没有什么好见证的，神本来就是一直很照顾我，啊，在我拉肚子临回来之前的一个星期，我患了很严重的拉肚子，挂了急诊，第二天又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大陆的医院不像美国的医院啊，大家知道，所以也不多说。但是就在我回来的第二天，我的拉肚子停了，所以神不误事，感谢主，这是个见证啊。我想跟大家互相勉励一个什么事呢？最近我们在星期五，我们有南区的这个读经，我们就谈到，我们就读了启示录的第七章，是为启示录第六章而解答的这样一个。我最近我一直在那儿想啊，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天讨论的很热烈，大家非常啊，这个最使我们触动，就是在第六章的最后，在大患难当中谁能站得住。那么第七章就说有两类人可以站得住，我们就讨论了这两类人站得住。我们现在第二类人，第一类人是以色列人，144,000，他们受了印记。第二类人是来自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民族，但是他们从大患难当中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那个灾难，那个第六章的灾难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啊，这个山都要裂开了，这个星球都要落下来了。这个我们这里记得，我在大陆的时候3月15号有个冰雹在这个地方，我收到了，我忘记了是万姊妹给我的照片呢，还是哪一位给我的照片，那个冰雹大得像鸡蛋一样，我们都觉得是很可怕了。但是在第六章里面，那个 不是什么像个鸡蛋那么大的，在那样的场合之下谁能站得住？但是有两类人可以站得住。我这一直在那儿想，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经过大患难，那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每次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是从第一章一直读到最后，读过而算了呢，还是读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收获呢？读了以后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有所启发，对我们的灵性有什么帮助呢？那么我们现在没有遇到大患难，像现在确实有些人遇到大患难，那是在中国那些信主的人现在还是可能被抓哦，他就可以问你哦，派出所就问你哦，你信不信主啊？你怎么回答？你信主，他就要刁难你。如果你害怕了，你说我没有，我不过就是听听而已嘛，听听就算了。但是你在神面前你就不认主啊，主说你不认我的，将来在父面前我也不认。这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患难，那我们这里没有患难，那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最近一直在那里想，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个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董弟兄就说了，我们波饼聚会9:30开始，有些人都不能来，提早半个钟点都不能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为了主我提早半个钟点来的话，来侍奉神，来参加波饼聚会，这是一个代价，小小的代价，我能不能提早半小时我就准时来了？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难处，小难处跟小难处变成大难处。我们有没有为我的亲人，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朋友坚守祷告，使他们信主？我们有没有能够为我们的亲人他的软弱我们付出代价祷告？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受赏识的。我有的时候会忙得一天到晚上，哎呀，我今天忘了祷告。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不好的？从被窝里爬起来再补祷告，有没有？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不一定在大患难当中，不一定要经过大患难。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大患难，我们能不能为主付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在最近在礼拜一晚上我们学了路加福音第13章，你信主信了一辈子，到了时候不一定主说你就能够进天国，主也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主耶稣在世界上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跟他一起吃过饭，也许有人听过他的道，但你听到你吃饭并不一定你能够进天国。那我们信主我们要付出代价，所以我在那里这两天我就在那里想，我们没有，我们在美国并不一定经过大患难，那我们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能不能够为神所做一切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灵性上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今天没有准备，但是我根据平时我们的学习，我在日常当中我经常思考， 我的自己的一些感想，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去为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财富积攒在天上。如果我们连小的事都不愿意去做，如果真的有大患难了，你能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像当时在罗马逼迫基督徒，人家都把些基督徒来了以后，你只要说你不信主你就走，你信主你坚持进去就是死，这个时候的是真正的考验。如果我们连平时付出一点点的为主付出一点点我们都不愿意的话，不要说大患难了，小患难你也扛不住。所以我们要造就自己，平时我们要思考自己，特别在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今天我跟君的妈妈坐在一边，我们就聊了一些啊，这个他就跟我说了，哎呀，我真是现在感谢主，我呼一口气，我吸一口气，我都感到神的恩典。阿门，感谢主。我们在生活之间，我们跟主要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密切。我们应该为主，哪怕付出一些小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在大的事情上面准备做出考验。感谢赞美主，我互相勉励。
阿门。
弟兄姊妹们好，是过节姊妹的分享感动了我。
你叫我做翻译
啊？No, 我说中文。就是他讲到了中国的人的浮躁哈，哎呀，我怎么分享呢？过年前我回中国，因为我在中国就是在做服事。回中国的时候祷告，因为他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他实情，因为我在众人的面前有露出脸做服事，别人就把我拍下来去举报。我在美国就成了全网通缉犯，就因为做个服事哈，因为是信仰，因为中国现在的就是这个信仰真的是很大的逼迫。我有一个姊妹和李红姊妹这么说，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就无缘无故地抓进去，就因为和我一样在做服事，在做服事抓进去，警察也知道啊，你有神啊怎么的，我看你有毒瘾，3天不给你吃喝，吃喝拉屎都在那么一点点，水都不给你喝。就是等我回中国的时候他来见我，我问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圣经里不说吗，时候到的时候会把你们下到监里，你们不用害怕，神会赐给你们当讲的话。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在这末后的时候，就像2000年前的耶稣去见证的时候，有来听他道的，还有来干嘛抓把柄的，要把他钉死，今天一样的，今天来逼迫的这样的灵同样是2000年前魔鬼使用的这些灵同样的存在，他们更加的猖獗。不能说因为这样的逼迫我们就不去做这样的事，就像洪明弟兄说的，我们就像过节姊妹说的，我们听到了我们该要做些什么，然后就全网要通缉我，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要回去，但是又不能让沈弟兄给我一刀，我吓到他怎么办，对吧？万一他们说你不要回去了，回去了来肯定不让你回美国，不让我回美国，我说神啊，如果你把我带回去，因为我爸爸93岁了，他突然要临终住啊，就是生病了，在医院里，就是失禁的那种。然后弟弟就害怕，他半夜三更起来交代后事，这个事情我要回去是不回去了，中国那边的弟兄姊妹让我不要回去，回去真的是在路上把你拦起来，中国人不讲道理的，对吧？把你抓进去就抓进去， 然后我就祷告，我就神啊，你赐我一节圣经嘛，我到底该不该回去，你带领我。我就祷告了，就想到以赛亚书一章的九节，不管你出入，神我必与你同在。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让他给我买了飞机票，我提前半个月回去。在出海关的时候，我当时又不知道手机嘛，我要全部的把这些信息给就是退出微信，因为我微信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圣经里不说吗？如果把你下在监里，你不要因为你的事情而去牵连更多的人。想到先知使徒们没有一个是不被迫害死的，我算什么？我就在想，回去把我抓了钉十字架我也不怕，我要回去。然后就有这样的信心，我就又不敢跟别人说，然后我就跟那个曹静姊妹说，你教我怎么把微信退出去，全部清空，恢复到出厂模式。他就算抓到我，抓不到我任何的把柄，对吧？就凡事到我为止。出关的时候就全部就是到了美国，我就全部把它清空。然后我进这一个关道，他看到我的那个，你不行，你走那边。然后我又走第二个，我就一直祷神了，你要约我同在，你要救我，你要带我出去，我一定会相信你会平安的把我带出去。那个走到那个过安检的时候，那个说的，你在美国做什么？我说家庭主妇。还有什么？还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你真的没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肯定是网上有可能查得到嘛，毕竟。我说没有做什么，我就默祷，我心里一直默祷，然后就把我的那个看看我，这样看我，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中国的护照给他杵一下，这样就甩给我，我就拿着出去了，我就赶紧的把手机打开。就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什么呢？在神的里面我们不要怕，时时刻刻都有神的爱同在。尤其是在中国，有时候那些在来听话语或者你跟他分享的时候，就因为观念不同以及圣经的理解不同，他就会骂你。圣经里不说的，恨就生出罪，罪就生出死。你看同是信仰人，为什么他们就那么的要恨你呢？如果我们在座的都有很多的都是我们来自同一个母国，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在，就是如果我们中国有更多的信仰基督徒的，现在大部出去有1亿，如果有4亿、5亿，是不是全部不一样了？就是尽自己的就是所知道的吧去做，不管就是结果如何哈，会受到什么样的患难，还是感谢神又把我平安的带回去，平安的带来。分享完毕。
很好，知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跟那样的比的话呢，那我们太幸福，感谢赞美主。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要为大陆祷告，为世界祷告，为神的国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Amen. Amen.